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
平安。
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再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你们的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也能够来这里来见证神的荣耀。那在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永生上帝，我们要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感恩。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真理的源头。主啊，我们今天众人在你的殿中，我们已经宣读你的话语，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话语。愿主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求主也赐给我们每个人，都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让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也恳求主也借着圣灵来充满你的仆人，使他所传讲的一切都带着都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工，都有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每个人所听到的人都能够被圣灵感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下面那个看不到。那这十二个使徒呢，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都已经读到他们的名字了，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人。那他们每一个呢都不一样，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资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学历都不一样。那到底这一群的使徒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或者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什么的短处，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缺点是我们所需要去被提醒，所需要去反省的呢？那我相信每一个的圣经人物呢，都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那么呢，我们呢也可以从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来看见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需要，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见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装备我们自己，以致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所重用、上帝所合用的一个喜悦的器皿，好叫我们也可以在今生今世延续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建立上帝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呢要来认识的圣经人物呢，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二使徒里面当中一位最著名的使徒，就是叫做彼得。不能过来。哦，就是这边搞错了。好，那彼得呢，他可以说是十二使徒当中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那彼得他呢经常是站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发言的。那今天我们呢就尝试把彼得他的属灵的生命呢分为三个的阶段，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把它分为三种的表现，来认识这一位的属灵的伟人，并且呢从他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去得到提醒，得到激励，好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更新当中呢也可以成为现今世代里面主耶稣所重用的基督徒。那我们看圣经的话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呢40到42节的里面呢，他提到了先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呢是谁呢？是安德烈。那安德烈呢，他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然后呢他就去带领他的哥哥西门来认识耶稣，那西门呢也就是彼得。那圣经就记载，当西门他认识耶稣之后，耶稣就给他起了一个的名字叫做基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基法呢后来呢翻出来了就是彼得。哎，这个人好复杂，是不是啊？又叫西门，又叫基法，又叫彼得。那西门呢，就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来的哈，原本的名字就是一个芦苇草啊。那么基法呢，也就是他这个当时的这个亚兰文的这个的浊号啊，就叫做磐石。那么呢，彼得呢？就是希腊文的翻译，那么它的意思呢也就是叫做彼得。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那里呢第一章他就说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从此呢这位的仁兄呢他就叫做西门彼得啊。那西门彼得呢他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呢他有很多的优点啊，但是呢他的缺点呢也不少。那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石头来形容或者是来认识彼得这样的一个人。那第一个呢是什么石头呢？就是一种叫做软弱无为的顽石。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虽然彼得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被耶稣呼召之后，他就撇下了他的渔船，他就告别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就跟从主耶稣。但是呢在跟从主耶稣的这3年的里面，在许多的时候或在许多的方面，那彼得他所流露出来的呢就好像是一块的顽石一样，他撞来撞去，最后呢撞到焦头烂额，他伤透了主耶稣的心。那到底彼得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从我们对彼得的认识表面上来看呢，那这就是出于他的性格太冲动了，他说话太快了，或者是他做事情太鲁莽了。那不错，这的确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的话呢，那我们会看见他之所以有这种外在的表现呢，那肯定是和他内在的缺点是息息相关的。他有什么缺点呢？第一方面就是他太过高估自己了。约翰福音13章36节38节这里记载，西门彼得他就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就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那各位弟兄姐妹，彼得他以为他自己很行，那其实呢他是很不行。那马太呢他就记载彼得说，众人有可能会跌倒，但我永不跌倒。哇，他说得很肯定，他说得很自信。主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主耶稣知道现在的彼得他还不成熟， 他说这条路你不行的。但是彼得呢，他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他没有去反省一下，为什么耶稣一直讲我不行，讲我不行，讲我不行。他没有去想耶稣为什么会如此说。彼得他太过自信，太过高估了自己，而且他还继续的很有自信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哇，真是如此吗？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彼得有没有站出来为主耶稣说话呢？没有。当主耶稣走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却是看到彼得他一次两次三次的否认他的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太过自信，只依靠自己，这是我们信徒最大的弱点，也是我们信徒最大的危机。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的环节，如果我们已经自认我们已经很行了，我不需要再继续的来依靠上帝的时候，那恐怕呢，这就是我们软弱跌倒的开始了。当一个人太过高估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完全的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他要怎么做。而往往呢，我们人的思想，我们就是凭着血气行事的，结果呢，就彻底的失败了。所以当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彼得他看见大祭司带着一大票的人来要抓拿耶稣的时候呢，那彼得他一看见，他就用他自己的做法，他就拔出刀来砍下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那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耶稣不要他用一时之气来证明他是多么的爱主。今天我们教会很多爱主的人都是一时之气，所以正方也爱主，反方也爱主，所以吵来吵去都是一时之气。那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当怎么做呢？我们不是要用自己的方法非常血气的来行事，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意。但是他可以告诉你，我是发易怒啊。那各位弟兄姐妹，高估自己，只依靠自己的思念血气行事的基督徒，那最终呢，必定会跌倒，不荣耀上帝的。所以凡是出于血气爱主的，最后都吵来吵去，吵到了神的名都受亏损，受不得荣耀了。那第二方面，彼得他的问题出于什么呢？那他的问题就出于他太过体贴他自己了。那彼得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三年里面呢，他可以说，我们可以说彼得他并不是不爱主的，不要搞错了哈。有很多人说彼得不爱主哈，彼得不是不爱主的，但是很可惜的，彼得他却是爱自己过于爱他的主，他体贴他自己过于体贴他主的心意。那当一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如果不能够完全的爱他的主过于爱他自己，那恐怕呢，他最多只不过是一个差不多差不多的基督徒而已。那当选择一来到的时候，当有利害冲突来到的时候呢，那他就会选择他所喜欢的， 当有一些的好处或者是坏处的时候呢，他只会体贴他自己，而不会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被主耶稣邀请到这个克西马尼园一起去警醒祷告片刻的时候呢，彼得他就体贴了他自己的肉体，他选择睡觉，他不选择去祷告。当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被审问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彼得他一次两次三次的否认主，因为彼得他体贴自己，他把承担更大的责任，会受苦会受连累，而不肯体贴在信仰上面的要求。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当彼得在山上看见主耶稣变相荣耀的那一刻，他竟然说巴不得我们永远就留在这个山上，他完全不去顾忌这山下面的人的需要。那各位弟兄姐妹，彼得他不是不爱主，但是彼得他在爱主的同时呢，他更加的爱自己，他更加的体贴他自己，而不去体贴主的心意。那彼得呢，就好像是一个软弱无为的顽石，他太过高估自己，他太过体贴自己。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当今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不是不爱主，他爱主，他爱主的同时他更爱他自己，更爱他的家人，爱他的房屋，爱他的金钱，爱他的儿女，爱他的妻子。但主耶稣说，若你爱你的妻子儿女房屋多于爱我的呢，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爱主过于这一切。感谢主的怜悯，让我有机会一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所以我那时候来到温哥华是在温哥华浸信会啊，是一个大教会那里来服侍。但是后来神呢就呼召我要去做这样一个戒毒的工作，要向教会辞职，就凭着信心。什么叫凭着信心呢？凭着信心英文叫做呢，你要随时呢 live in fresh air and sunshine， 你就随时准备只能靠空气跟阳光生活而已啊。那么呢，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啊，只有我一个人工作，太太要照顾孩子啊。那么呢就要凭信心。那感谢主，主，我看到这段的经文，啊，主说你要爱主过于这一切。后来感谢主，就在顺服主的底下，向教会辞职，就开始这个工作了。那么呢，开始这个工作是一个24小时的工作，很贴身的。啊，我的弟兄有一次他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呢 7-11 pastor， 不是因为没不够经费我去 7-11 做 part time， 他说因为我们7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所以我的7点陪他们陪到11点，所以他说 7-11。 现在他说我是 24-7 pastor。 虽然我的孩子很可爱，虽然我的太太啊很需要，但是我们相信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叫我们要抛妻弃子。主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乃是告诉我们说，你有信心吗？如果你有信心，把这一切交给我，你只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只要交给我跟从我，其他的我帮你负责。感谢主哈，我们这2年走过来都广东话讲啊， 总没吃国中啊。这没吹没懒啊。哎，我跟你讲，我本来在新加坡是讲国语的啦，现在我想东西都是用广东话来想，真的太糟糕了。现在搞到我的英文也不好，国语也不好，广东话也不好。所以人家讲了啊，北美是最容易 spoil 人家的地方啊，所以我就被 spoil 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太过高估自己，太过体贴自己呢？那第二，虽然彼得是这样，虽然他在初信主的这三年里面，在他的生命表现的当中有很多的软弱和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看见他对基督的信仰和认识呢是非常正确的。他坚信不疑，他就好像是一块有根有基的磐石一样。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呢，就提到在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的地方呢，就发生了一件的事情。那经文特地的把这个地方的名字记录下来呢，叫因为这个的地方呢，是一个满天神佛充满偶像的一个地方。那主耶稣就选择在这样的一个的地方呢，他就问他的门徒众人说，我是谁？那这是一个很严肃很重要的一个的问题。耶稣说，好，你们跟了我三年，今天呢就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说到底你所信的耶稣是谁。那经文给我们看到，在四五个的回答的当中呢，主耶稣只称赞一个的回答，那就是西门彼得的回答。彼得怎么回答呢？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就说，彼得，你的答案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不是你自己能够说出来的。哇，这是一个何等尊贵的称赞啊！彼得能够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其实不是彼得他自己能够说出来，是天上的父指示他的。那弟兄姐妹，彼得他虽然在他的生命里面的表现，他有他的缺点，他有他的不足，但是我们看见，当他决定跟随主耶稣那时开始呢，他就很认真的看待追求对主耶稣的认识，他知道他所信的耶稣是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有很多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因为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最后呢，他们每个人就慢慢纷纷的离开了主耶稣，离开了这个的信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那里呢，就记载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信并且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圣者。弟兄姐妹，彼得他对信仰是认真的，他今天认识就永远的跟随，追求更多的认识，永远的坚信他所认识的。因此呢，主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呢，就建立在这磐石上。那弟兄姐妹，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指什么呢？啊，信仰有很多不同的啊。那弟兄姐妹，这个磐石所指的呢，是彼得他口中所发出的这个信仰的宣告，他口中所发出的 这个信仰的宣言。当然彼得他在初建立这个初期教会的里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的根基绝不会建立在彼得这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信仰呢，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基础呢，乃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真理上。而这个的认识呢，必须是根据神的启示而来的。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与先知上，但不是建立在这些人里面的。这些人有好多都有软弱的，怎么能够建立在他们上面呢？建立在使徒与先知上，就是说使徒代表新约，先知代表旧约，都是要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真理上，而这一切呢，都必须是根据神的启示而来的。那今天全世界教会的基础呢，就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彼得是一位有根有基的磐石，因为他对信仰有很正确的认识和追求。那弟兄姐妹，彼得虽然有他软弱的一面，但是呢，彼得对他的信仰很认真，他对他的信仰，有根有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那这些呢，都不能够成为任何的借口，拦阻我们去追求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仰。这也不能够拦阻我们去追求对主耶稣基督有更正确的认识。当人家问我们耶稣是谁，当有人问我们你信的是什么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够好像彼得一样，很准确很清楚的对他们说呢？又或者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遇到有很多信仰的问题，我们又能不能够依然坚信不疑，做一个有根有基的信徒呢？盼望我们能够更加的积极的去追求，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这一切不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属灵知识啊，让我们头大大脚小小，那就很容易跌倒了。不是的，这一切乃是为了叫我们做一个在信仰上有根有基的基督徒。那弟兄姐妹，现今的世代很邪恶的，现今的世代充满了太多的诱惑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信仰的上面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磐石，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拦阻我们对真理、对信仰的追求。最后呢，我们在圣经我们也看到，彼得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荣神益人的磐石。哦，原来那边可以看到的哈。那当彼得他亲眼的目睹了他的主、他的老师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他亲身的见证了主耶稣的空坟墓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很慎重的三次嘱咐他，你要履行爱主的承诺。主说，你若爱我，你就去牧养我的羊。那这个时候呢，这一位在信仰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的软弱，仍然有许多的缺点的彼得呢，他的生命就开始的改变了，他的生命就开始的转化了。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他的生命就迈向了一生被主所重用的道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记载呢，彼得他就按照复活的主的吩咐，他就恒切的祷告，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警醒的祷告。过去他体贴肉体，他选择睡觉不要祷告，如今呢，他恒切的祷告，他体贴主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体贴睡觉，体贴肉体，还是选择祷告呢？我们有很多呢，两样都选择啊，既不得罪主，又不啊，又能够体贴肉体啊，就是他上床就趴在那里，倒啊倒啊的呢，就倒掉了。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也记载，彼得他就站起来，他传讲上帝的道。那他的表现呢，不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了。彼得这个使徒行传上半段呢，一直到十二章都记载了彼得他如何去为主而活，他如何去领人归主，为有需要的人祷告，而且呢，也能够谦卑的与众使徒们一起的同工。彼得甚至呢，也打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那从渔夫到门徒，从门徒呢到使徒，从使徒呢一直到教会的领袖。那彼得他的一生呢，成为荣耀上帝的仆人，成为荣神义人的活使。那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两封的书信，啊，这是他生命的经历。我们来看一出他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为所悦纳的灵祭。”那弟兄姐妹，当彼得他回想他的一生，我是谁？我只不过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一个很平凡的渔夫，我只不过是一个性格很冲动很自私，只会体贴我自己，非常好胜，一直争着要去说话，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但是我今天竟然成为了这十二使徒当中的大师兄啊，头一个嘛，哈，头一个就是大师兄。那其实呢，头一个不是他。那我本来呢，他想呢，就是我本来呢，就是在这些婢女的面前呢，连认主都不敢的。如今呢，我却成为了在官府的面前宣扬上帝福音的人了。我们这些背景呢，以前看到警察就跑掉了，你懂吗？啊，但感谢主，今天我们 去很多监狱啊，而且还去警察局那里来担保人出来。那么呢，我们的新加坡的总干事啊，啊，梁西门牧师啊，啊，有一次呢，我们那里有一个 Yellow Ribbon 的 Project 啊，帮助那些囚犯能够重返社会。那有一个的运动啊，有一个Walkathon 啊，啊，马拉松是吧 ？Walkathon 啊，啊，那么呢，这个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呢，啊，就是那当天的嘉宾了。啊，那么我们的总干事呢，竟然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的慢慢走啊，啊，那么一路走了就跟他一路传福音。以前看到警察就跑掉了，现在在一个国家的总理的旁边慢慢走，跟他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谁？我们是谁？只不过是加利利海边一个很平凡的渔夫。只不过是一个很冲动的、自私、体贴自己、非常好胜、一直真的要讲话的一个很自以为意的人，今天竟然呢能够在官府的面前宣扬上帝福音的人。那老彼得他说呢，主耶稣如何被人弃绝，在人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但却在上帝的拣选之中成为了一块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货色。我们这群今天不是我来，还有我们四位弟兄哈，来各位弟兄跟大家打个招呼哈，还有我们四位弟兄啊。那么呢还有一位呢，就是香港晨曦会派来帮我的一个同工哈，这个邝志阳弟兄哈。我们这一些啊都是被人所厌弃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去解决这些沉迷电脑网络的问题啊，没有人能够去解决这些吸毒的问题啊，但是今天却有很多这些吸毒者呢，就是来到了这种福音戒毒中心之后，他生命完全的改变，这使到他的家人不再为他痛心痛哭流泪，使到他的家庭能够被挽回，使到这个社会上呢减少了很多的罪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做这些工作的都不是什么大学生大博士，都是我们这些被弃的石头，今天却成为了一个能够容身一人的活石。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路加福音呢22章呢也记载，当彼得他听见鸡啼声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主的说话，然后呢他就走出去流泪祷告。今天主也借着在我们的身旁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很多的物，就好像鸡啼的声音一样，唤醒我们不要再继续的留在这个软弱无为的顽石的阶段，我们要起来流泪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好好的去反省。彼得他靠着主的恩典起来，他恒切的祷告，他就在清静等候主的当中呢，他被圣灵充满，同时他的一生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他成为了一个容身一人的活石。那根据这个资料的显示呢，他最后呢就去了这个罗马为主传扬福音，他呢也在这个罗马那里呢殉道了。那彼得他殉道的时候呢，他就自认他自己不配，好像主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就要求呢钉在一个倒钉的十字架上，他就为主殉道了。所以你当你看到一个倒钉的十字架呢，加上两个的钥匙，那就是彼得的徽号了。那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生命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信仰的旅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人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人他们信仰的旅程的当中，都能够去得到一些的提醒，都能够去得到一些的激励，好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走在一个更蒙上帝赐福的道路上。那虽然彼得他曾经是一个软弱无为的顽石，但是呢，他却在对耶稣的认识，在信仰的追求的上面呢，他是一位有根有基的磐石。那最终呢，他就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就成为了一个容神益人的活石。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软弱无为的顽石吗？或者是我们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磐石呢？还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容神益人的活石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一位平凡的渔夫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成为一生被你重用容神益人的仆人。主啊，我们是你用十字架的宝血救赎出来的人。主啊，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也必能成为一生荣耀上帝的人。亲爱的主，若我们是顽石，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求主除掉我们的自我，除掉我们的冲动，除掉我们一切的高傲，除掉我们一切的罪行和一切的软弱，好叫我们从软弱的当中能够站立起来。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真理、追求真理的心，好叫我们可以成为现今世代当中一个坚定有根有基的磐石。也让我们能够一生顺服圣灵，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活石。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